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朝鲜已经部分恢复了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开始拆除的一座导弹发射设施。白宫的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警告说，如果朝鲜不彻底废除其核武项目，美国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朝鲜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两座起重机。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报告说，朝鲜正在快速恢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输火箭的大型设备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美国和朝鲜在去核问题上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朝鲜要求以拆去宁边核武研发设施换取停止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废除其核项目才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说，河内美朝峰会之后，美国要看朝鲜是否信守其去核的承诺。博尔顿说，如果朝鲜不去核，不但对朝鲜的现行严厉制裁不会放松，美国还会考虑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能在数周内向朝鲜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但是表示他目前不能确认得以成行。韩联社说，听取了情报汇报的议员说，朝鲜宁边生产核武级金属布的设施自从去年年底以来一直没有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拒绝签署不完美的美中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将继续努力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周二公布了一份采访中，蓬佩奥对新克莱广播集团表示，我们一直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事情进展得不错，但必须是正确的，我们要确保这能真正为美国农民带来持久的利益。蓬佩奥还说，贸易协议必须对美国有效，如果它不起作用，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会得到正确的结果，我相信我们会的。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放弃任何不完美的协议时，蓬佩奥说会的，并指出总统上周在河内的峰会上拒绝与朝鲜达成协议。特朗普上周曾表示他愿意放弃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的顾问最近几天表示谈判取得了更积极的成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宗教活动上日益紧缩的管制深切担忧，包括对新教徒、天主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法轮功和其他信仰者的打压。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在对华援助协会成立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的新闻发布会上，列举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迫害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一些国会议员参加了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成立的活动，呼吁国际共同关注中国政府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上周刚接受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任命的新一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表示，所有中国人民应该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表示，我们需要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采取立法措施，目前已经有法案推出，但我们还需要举行听证会。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
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安静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 Grandpa 解释说，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 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Do you need any help?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 my company,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宗教活动上日益紧缩的管制深切担忧，包括对新教徒、天主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法轮功和其他信仰者的打压。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在对华协援助协会成立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的新闻发布会上列举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迫害一直不断在升级。一些国会议员参加了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成立活动，呼吁国际共同关注中国政府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上周刚接受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任命的新一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表示，所有中国人民应该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表示，我们需要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采取立法措施，目前已经有法案推出，但我们还需要举行听证会，我们要找办法推动事情有所进展，但我认为国会行动是值得采取的，因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触目惊心。麦戈文议员还说，中国政府希望借由转移注意力或拖延战术来模糊国际对中国人权问题关注的做法是不会奏效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成立并呼吁国际关注中国宗教迫害之际，美国与台湾将于三月在台北合办区域性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除了印太地区多个国家将派代表参加外，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届时将率团出席，讨论有关宗教自由的议题。除了台湾，布朗巴克大使还将前往香港。布朗巴克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要传达同样的讯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援引网络安全专家和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黑客袭击了北美和东南亚至少27所大学的网络系统，目的是为了窃取可以用于军事的海事技术。报道援引埃森哲安全公司旗下的网络安全情报组织 iDefense 即将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受影响的大学包括美国夏威夷大学、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调查人员追溯到的袭击源头是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被一个中国网络间谍组织所控制。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去年三月就发布消息说，该黑客组织自2017年夏季开始增加了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当时的报告说，这一组织的袭击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海上军事情报。 iDefense 的最新报告说，受影响的大学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有联系。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是一所顶尖的海洋科学与海洋工程的非盈利私人研究和教学机构，曾在1985年成功合作探测到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位置。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所的网络系统可能早已被中国黑客入侵。报道援引 iDefense 研究人员、美国政府和在任以及前任官员的话说，黑客利用不同研究部门人员之间的信任，用钓鱼邮件诱使目标打开带有恶意的软件的电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韩国的三育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可能也在受影响的大学之列。报道说，三育大学被锁定可能是因为它与中国距离较近。宾州州立和杜克大学都获得美国国防部研究专项拨款。 iDefense 的研究人员说， Tempt.Periscope 黑客组织感兴趣的目标包括美国国防部代号海龙的项目中的潜艇技术，从水下潜艇派遣无人飞行器的技术，水下物体的可控上浮技术，水下通讯技术和其他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依惯例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称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然而许多外媒评论2019年这场年度政治大戏的背后潜藏诸多挑战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美中贸易争端，围堵华为困局，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无一不让中共当局伤透脑筋。去年人大为习近平修宪震惊国际，今年人大为了维护共产党和习近平个人权利，还有可能做出哪些历史创举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独立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月底的时候，刚刚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习近平召集了这个各省市自治区还有相关的党政军领导人召开一场会议，提出中共面临的7大风险。看来这样的一个主题继续延续到今天的人大会议上。在今天的人大开幕式上，李克强的报告内容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怎么看今天李克强的报告继续的在强调这个风险与挑战呢？
风险跟挑战呢是可以延续，可以说是延续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的。当时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包括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跟党的建设。也看到李克强的报告最着重的啊，但似乎最着重是经济上面的风险。
嗯哼，
那因为他劈头第一句就是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我想说这个是很罕见的啊，这是少有这样的劈头第一句就开始这样说。所以他继续说的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是6，上限是6.5。如果以下限来看呢，应该是36年来最低的，应该是只有6%啊。这是第二个。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在经济以外，他也看到有很多减税的措施啊。那这个减税措施讲了2万亿的那个人民币嘛，2兆嘛。
嗯哼。
那这个钱本身是不是真的落实到那个百姓的口袋里面？我们可以待会去分析。简单来说，如果把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变成了地方债券，减了税，逼了民企跟公民去买地方的债券，等于另外一个形式的割韭菜。那最后如果说民企最后倒闭，中央将起来接管，不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国进民退吗？这个是更令人忧心的地方。那在军事方面也看到说，虽然这个报告里面没有直接说，那昨天已经放了风了啊！今年国防开支的预算1.18万亿的人民币，另外是公共安全就俗称维稳的开支呢，达到1797亿的人民币，这个数目基本上是可以说历史的新高。啊，这个虽然那个升幅比去年减缓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在绝对值来讲是历史的新高。所以看到整个情况，看到是打硬仗的准备，大概是军事上要过硬，经济上要加把劲，但加把劲看得出来，他也觉得说，在中美贸易战整个大环境下，有点使不上力的感觉，但是他就是开始呢去做一些很肢解性的措施，也没有办法有釜底抽薪的那一些补救方法。
嗯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它侧重于社会和经济方面或者民生方面，今年也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报告强化了风险意识，这个前边呢，刚才桑普先生也都提到了，他报告了特别强调一些什么国内外严峻形势、化解重大风险、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就说李克强他已经非常多的提到这些问题，这和以往的报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谈到2019年的时候，他也是像刚才您报道的时候，新报道也提到这些问题，就是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风险，像这种说法是以往很罕见的。所以难以预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并没有底数，这和他们说的那种不可能过的坎儿、过得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实际上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很严峻，而且他们还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实际上也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实际上也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它的对象是国内的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所以当局它在有意的淡化这些压力和风险，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很透彻。但是从那些具体的部署来看，当局政策的出发点显然是在防范各种风险的。那么李克强的报告总体给人感觉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城市化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地方。那么那些具体数字来讲也基本上都是和以往的情况有可以这种可以比较的，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是，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有关于这个GDP 的总值的这个预测，也与外界之前所预测的相类似。但是，就像小明先生跟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个风险意识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重点呢。那么，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呢，早在这次两会开始前呢，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相关的人员会做这样的一种表述。我们看到德国之声在昨天星期一的一份报道里面，他就这样的提到了，他说第一句话报。报道里第一句话就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紧张了。报道里指出，与美国的贸易战和过量债务遏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事业和社会动荡的害怕情绪在增加，党内出现对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的不满。我想继续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共目前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两会会场外采访了这些人大代表啊，那么特别询问他们修宪一周年，您觉得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很多的代表都是选择错过麦克风，干脆不回应也不回头。那么我不晓得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中共还有习近平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好的。应该说目前这种混乱已经不是单一层面上的，而是整体上的全局形势的混乱。这实际上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他修宪以后，这种极左政策恶果的一个总爆发。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危机的苗头。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而且呢，中美贸易战又把这些问题给放大了，加剧了人们对未来这种悲观的预期，特别是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就是说整体上的形势让人感觉出现了这种倒错和混乱。由于习近平在政治上造成逆失，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对政治前景感到悲观。前面我们都知道徐章润教授关于提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经济情况又在出现危机，这个无论是政治和经济，它这个导致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感到这种绝望感。我们可能还都大家都记得，在春节前有一篇自媒体的文章叫《寒门状元之死》，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个小文章，结果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讨伐。它的罪名呢，就是卖惨卖焦虑，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卖惨卖焦虑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的痛点。由此我没看出，就说面对民间这种普遍存在的这种焦虑情绪，实际上中共领导层确实已经非常的害怕担心了。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北京当局最担忧的是什么？是担忧的政治的风险，还是经济的风险，还是两者相结合带来的更加混乱的一种局面？
当然是政治跟经济风险都存在的。大家知道说，在这一次两会前后那些细节才是重点啊。因为大家看到，比如2月27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对，
里面有讲到两个维护，而且讲到不要搞低级红、高级黑，不允许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大家头脑清醒，等等。这个东西就等于说，他就是草木皆兵啊，就是无论你跟他是谄媚之词，他也觉得说，哎，你是高级黑。如果你不去跟他讲那些漂亮的话呢，你却又被说成是不效忠。这个地方他也提出一个叫重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大家述职报告、两个维护等等。
嗯，
这个已经看到他已经是没路可走，只能讲这些极尽嘴炮的一个东西了。那刚刚小明先生有说到自媒体的那个晋升的问题，那你看到中共也是推出个禁网2019的行动，希望在这个那个两会期间就会铺开。而且你看到柜台也访问过很多那些人大政协代表，似乎他们都下了一个禁声令，就是说他们不能去随便说话，只能够在他委员通道等等的地方才能够套好的稿来说。而且大家看到纽约时报加藤加一先生哈，他已经说过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前，习近平没有把经济搞好，政治局会议已经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话，大家看到其实在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跟习近平就是集大权于一身不满的一个声音，就正如德国之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引述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现在中美贸易战整个一个大框架之下，基本上中国能做的东西就是继续骗。什么叫继续骗呢？比方说修改一下外商投资法，
嗯，
其实现在的外商投资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他可能把一些形容词或者更夸张的东西写上去，市场准入啦，啊，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出入境，甚至禁止那个技术转让。其实现在的法律不是早就有了吗？他要把它写出来是做给美国看的，但美国看起来呢，现在的最新的消息是说有可能签得成这个贸易协议，但一个忧虑是说这个协议里面会不会有充分的一个监督执行跟那个惩罚的机制，而这个地方是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嗯，是。那么桑普律师，既然您提到了有关于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中国官方现在正在这个讨论当中的外商投资法，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小明先生，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就在星期一，在昨天也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他说美中贸易战让今年的中国两会蒙上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北京方面势必要利用今年两会来作为一个平台，要来消弭或者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所以这次人大的一个主要任务呢，就是要通过刚刚桑普律师提的外商投资法，在这个法案里面要来禁止强迫技术转让，还有禁止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所谓的非法干预。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做法能够取得美国信任，能够来帮助解决美中的贸易争端吗？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外商投资法目前是出台的这种环境和这个贸易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这个法律当然要比没有好一点，聊胜于无。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比法大，权比法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法律在中国都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投资法并不可能取得美国，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当然是也是另外一条，就是说美国在中美贸易协商或者谈判中始终要坚持要设立一个协议的检查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何去落实这些东西实际上比立法要难得多。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对于今天的人大开议以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的危机完全是自作自受，可谓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在自吹自擂中要求世界的话语权，当吹牛破了以后，就改为四处危机，惊涛骇浪。”制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独裁者例行的公事，如毛泽东所谓的七八年一次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其实就是为了独裁集权之用。那么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桑普律师是不是能为我们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啊？那么您怎么样看刚刚有网友认为说，其实说到这整个惊涛骇浪，这个最大的苦主和事主就是习近平，他们不认为在现在的中国，这个因为经济的惯性呢，他认为呢这个很多的影响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到来。我想先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看法和分析好吗？
对的，我觉得网友都非常的聪明啊。就是说在真的这个贸易战真的是打击到中国的那个情况的真正的痛处还没有到来，你知道说10%的贸易那个关税是针对2000亿的商品，10%10%基本上完全可以在那个利润率里面可以把它消弭掉，但是如果25%就是25%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呢，这个贸易协议如果真的能够签订，可能是这10%会归零，但贸易协议会不会签订，还是说不签订的时候变成25%，这个是未知数。所以真正的危机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危机是两方面的，主因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是疲弱，这个是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是权贵资本主义到达了巅峰的状态底下，那个必然发生的结果，是早来还是晚来的问题，现在已经30年了，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困绝的一个地步。那再加上有外因，就是外面的那个中美贸易战，那如果特朗普就是会把这个贸易协议推翻掉，就好像特进会一样推翻掉，那真的会加征25%的关税，甚至对于另外的2600多亿的产品加征25%或者其他的关税，这个会对中国整个产业会有非常实质的影响。比方说我常常在不同节目说过的，从关税到制裁也是另外一个着眼点。比方说你看到华为、中兴甚至以后的俊华等等，从关税到制裁基本上是一步之遥，但是我相信制裁就是关税啊，或者是甚至那一些禁令啊等等，就会成为以后未来这几个月美国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贸易战是不会停息的，新冷战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已经默默的在这一边去铺开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没有不可以应应的，它只能够继续做一些就是类似骗的动作、欺骗的、隐瞒的、捂住的一个方法来去面对美国跟世界的公民。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恶化的机会会非常大。那而且它中国经济就算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个也是非常严重，所以中国只能说哎，好像这一次的那个政府工作报告就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
是
不提制造强国的那个第一个10年行动纲领，但是还是有啊，因为到李克强的报告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强化工业基础跟技术创新能力，
所以就是换一种不同的说法、
那个、
是吗？
没错，互联网加智能就换一个说法，基本上他是不提2025的2025，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大家聪明的觉得不会被他骗的。
嗯，是确实啊。那么小明先生，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其实也注意到了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一点，他就说李克强在工作报告里为何没有再提中国制造2025，这是因为篇幅有限呢，还是真的是刻意在回避？小明先生是不是能延续刚刚桑普律师的分析，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当然这个从中共的基本国策来讲，它是不会发生真正改变的，它改变的只是策略。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共不会放弃在这种就是说这种战略的制高点的争夺上，所以表达方式上可能有区别。 甚至可能转成一种类似地下的方式、保密的方式来继续运作这些东西，没有人会相信中共会放弃这种，就是说和美国的这种在至高战略点上这种争夺，我们先不相信他会放弃的。
嗯哼，
好的，
好。
另外，我想说一点啊，刚才呢，就是说有位网友提到，就是说中国最大的惊涛骇浪就是习近平，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的精彩。中国的问题有中国制度本身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它窒息了这个活力，窒息了人的思想活力，窒息了经济活力，这是中国这个制度本身造成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制度还赋予了这个领导人独裁者的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独裁者们他们本身有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政策造成重大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那么对中国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还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实际上又在重复毛泽东的罪恶，那么很有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和整个环境啊，包括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制度有关系，但是这个制度又和这独裁，又和对赋予独裁者的特殊权利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也是习近平修宪以来对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影响问题。
今年确实对于中共执政党的这个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同时也是非常敏感的六四30周年。那么另外美中建交40周年，很多的周年都聚集在2019年。那么也有人说，刚刚实际上我们提到了今年的人大到底赋予什么样的重要任务，您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任务，但是应对2019年这么多的一些挑战，那么在维稳方面，在国防方面，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您认为在今年的两会，在人大上是否还有可能通过相关的法律，在维稳上，在其他的方面来维系住2019年这个中共执政的这种合法性与权威呢？
现在据公开的消息，比方说外商投资法啊，比方说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某程度上是维稳的法，因为它是要镇压住是退役军人的那些想法。那你看到中国的民怨非常多的 P2P 哈、还有到那个疫苗的事件，甚至猪瘟的问题，甚至到我们讲到的就银行金融体系的混乱引起的那个破产等等的问题，也是水深火热。尤其你看到这最近那个民企就是比较被割韭菜，外资也减少，这个地方对于中国地方债务慢慢就是大幅度的扩张，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件近期比较讲不是一件好事。那我刚刚讲到你引述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到四个大字，逢久必乱啊。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啊，1919年的100周年嘛啊。那另外的你也看到到是从1949年中共的建政，1959年西藏或者吐蕃的被镇压，那1969年珍宝岛的战争哈，那之后你看到79年有成越战，就是所谓的中越战争，那之后89年大家知道是什么事了，六四，那而且还有那个99年法轮功被镇压，之后09年大家看到新疆的75事件，每一次的九都出了一个大事。那今年会不会重复一个这样的动作呢？肯定会，这个有很大的忧虑嘛。我没有水晶球在前面，我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太多的庆祝的活动了、甚至比方说你看到在10月1号会有那个阅兵的问题啊，这个是他会举行天安门的阅兵，因为今年是建政的70周年嘛。那所以看到这个地方，他每一次有群众的活动等等的惊弓之鸟非常严重，他会抓得非常紧。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今天的两会的相关内容，我们讨论就到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启动引渡程序，孟晚舟要如何应对庭审，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